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应新为你报道澳纽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调查中共病毒，提议获英美同欧盟支持。
全澳疫情确诊病例7047例，外交部安排4架飞机折返喺印度嘅侨民。澳洲汇率同利率走低，吸引海外买家投资房地产兴趣。首都行政区拨款170万，援助非政府卫生机构。首都行政区将立新法，保护老弱同残疾人士免受虐待。新西兰呼吁对 COVID-19 在中国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尽管中共对澳洲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企图迫使澳洲放弃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传播进行国际调查的要求，但澳洲的提议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在美国和英国对澳洲的提议表示支持后，5月15日，欧盟对澳洲的提议表示了支持。经过几个星期的高度机密谈判，在5月18日召开的世卫大会进入紧张会议议程前的48小时，欧盟决定对其一项重要的议案进行修改。美国、英国及欧盟对澳洲提议的支持，将增加独立国际调查在5月18日世卫组织管理论坛通过的机会。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兼副主席波雷尔15号表示，进行独立调查对于帮助世界摆脱 COVID-19 即中共病毒至关重要。他说，为了加强对未来流行病的防御，我们需要对危机的根源进行彻底独立的科学调查。作为有效控制了中共病毒的首批国家之一，澳洲尽管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却首先提出了对中共病毒进行国际调查，并将调查定位为令到世界摆脱危机的关键机制。此举激怒了中共，中共利用其战狼外交对澳洲进行了经济恐吓。继而，中共就上个星期价值10亿澳元的牛肉和大麦对澳洲采取了贸易抵制，试图打击澳洲经济。中共还利用他的官方媒体警告说，如果澳洲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将在其他关键领域大打出手。澳洲总理莫里森在5月15日表示，澳洲呼吁进行国际调查是基于澳洲的价值观。他指出，政府在澳洲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无论是澳洲的外国投资原则，还是技术原则，关于人权的以及这方面的原则，都有着明确的立场。综合消息，全澳洲的疫情持续好转，截至5月17日下午1点，全国累计确诊病例略增至7047例，死亡保持在98例。一度疫情最重的新州仅录得1例新病例，总计3075例，惠州连增7例，达到1561例。新州再度实现零增长，维持1055例。其他州及领地数据暂未更新，西澳仍为553例，南澳439例，塔州228例，首都领地107例，北领地29例。在此期间，新州共进行了10179例检测，累计测试量达到逾36.5万例。新州卫生厅说，这个州是世界上检测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新州卫生厅长哈泽德敦促新州居民，解封后到咖啡馆和餐馆时，应紧记保持社交距离。5月14号至20号，联邦外交部协调了4架从印度起飞的航班，将滞留在印度的澳洲侨民接回澳洲。1架从印度新德里起飞的航班，15号上午抵达坎培拉，将因疫情旅行限制而滞留在印度的207名澳洲侨民接回家。另一架航班在同一日抵达布里斯本。据了解，所有乘客在登机前必须接受健康检查，在抵达坎培拉机场后再次接受检查。之后，他们被转移到停机坪上等候的7架巴士入面。据说，这些乘客都必须在坎培拉一家酒店接受为期14日的强制隔离。随着澳元汇率下跌，近期海外买家对投资澳洲房产的咨询量快速增加。据澳洲敦煤房地产网消息，一些开发商和经纪人报告说，由于今年3月澳元对美元跌至 57.41 美分的低点，跌至17年来最低水平，再加上澳洲储备银行3月将利率降至 0.25% 的史上最低点，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促使海外买家开始寻找超值房产。海外买家对雪梨和墨尔本市区公寓房的咨询量增加了一倍。中国房地产门户网居案网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买家对澳洲地产的咨询量有所下降，但3月又增长了 12.7%。
据外网主席奇米尔表示，低利率是吸引海外买家的一部分原因。他说，虽然尽管澳洲四大银行不再向海外购买家发放房贷，但一些非银行贷款机构仍然在这样做。非银行贷款机构可能会向海外买家收取更高的房贷利率，不过目前利率降低，令到买家能担负得起房贷。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在截至今年2月的过去三个月中，建筑批准了同增加了 3.9%， 但随着疫情的爆发，人们普遍预测住房建筑速度将放缓。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 ACT 上个星期宣布拨款170万澳元支持非政府卫生医疗机构，共有40几家机构获得了资金支持。据首都行政区政府官网公布的讯息，卫生厅长 Stephen Smith 表示，随着中共病毒即新冠病毒的蔓延，居民对社区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有很多非政府卫生机构在社区服务，发挥着很关键的作用。超过40几个非政府卫生组织获得了资金，其中 ACT 性健康和生育计划机构获得了10万元， ACT 姑息疗法机构获得5万元，坎培拉减少伤害和倡议联盟获得2.5万元，以支持其工作人员提供远程服务。 Stephen Smith 对这些卫生机构表示感谢，他希望拨款可帮助这些机构的持续发展，支持相关的工作人员，同时为社区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 ACT 将立新法，保护残疾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老弱和残疾人士进行心理虐待、经济虐待等非身体上的伤害将等同于犯罪行为。首都行政区总检察长拉姆齐表示，政府非常重视残疾人和60岁以上老年人的基本权利，要保证他们有安全的生活，而不是觉得活得没有尊严。老年人如果残疾或多病，往往处境就更艰难。拉姆齐说，这个人群的日常生活需要护理，特别容易受到身体、心理和经济上的虐待。他表示，现在已有法律对抗身体虐待，新的法律将针对非身体虐待，尤其是心理、经济上的虐待，这个将保护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基本人权。据皇家委员会对澳洲老年护理业的调查已揭示，老年人在护理机构被忽视和虐待的风险在增加。老年人一般由家庭成员或老年护理机构照顾，如果护理员和护理机构疏于照顾，新法案通过后，此类行为一样构成犯罪，追究个人和相关护理机构的法律责任。新西兰消息，新西兰政府已呼吁对中共病毒在中国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据士丹佛网站报道，上个星期，在中国政府对新西兰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强烈不满之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5月12日，在澳大利亚一再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之后，中国政府禁止从四个澳大利亚屠宰场进口肉类。新西兰卫生部发言人说，新西兰支持对 COVID-19 即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全球应对措施进行审查，包括大流行的起源和发展。他说，任何调查都应该是独立的，并应检查在疫情爆发初期相关国家和组织的行动，以了解未来我们可以共同改善之处。这种调查应该受到所有国家的欢迎。这次的澳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